好，那我们接着啊。那因为回去又看到有人问两个问题啊，我简单答一下啊。我们说在家不算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成立家庭？可以啊。有问到是不淫还是不邪淫？不邪淫。成立家庭的哦，当然可以，在家庭上，也非常难得，当然可以成立家庭。但在家菩萨，就像那个玉觉长者会，都会提到，他经常观家是过患，他会经常观家的过患，所以这个家的意义，大家先弄清楚。我想你们现在正如火如荼在谈论出家在家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正邪两派，是吧？我看来不是的，其实每个人意念不一样，但一定要抓回家的概念。这个如果你弄清楚了，这个问题就要出来了。所以在家菩萨，他因某种因缘，他必须在家。但他也知道所谓家的意义是什么啊，他了解这一点，所以他还会经常坐以思维家的佛法啊。所以说，既然因缘成为在家菩萨，组成家庭，也同时在有家的牵累，但同时也能随缘成家菩萨了啊。所以佛法其实是很开放的，所以个人的因缘有无胜。人圣天圣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下来，就他一个人的因缘而成就。所以，对于菩萨来面对不同类的人啊，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他只要能多得一份利益，就多给他一份利益啊，不会在这里起分别的，因为每个众生个人的因缘，所以说珍惜他，就是希望他能多得一点利益。那如果他在此时因某种因缘，他必须守这个他的一个情缘还在，那他就是告诉他，在家菩萨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，这个也都是有他的分记载的，所以当然可以。再过来又有问说，菩萨戒的内容，菩萨戒的内容很大。那所以说，像我们最近有传的。前面一两年有传的菩萨戒，这个菩萨戒传下来，大家感受不一样。有些传菩萨戒，因为大家比较人多了，比较嘈杂。但我们这个菩萨戒相对人少，因为到时候就一点点挤也挤不进去。但这个在传授的过程里面，当大家在接受在家的慢意的时候，有的就非常感动，因为他们也受过菩萨戒，但他们在那个受完菩萨戒的时候，他们这次受完以后，他们感受到有一点受，好像受佛陀的嘱咐，好像直接纳受这一份戒品，有一种接受这个菩萨戒的传承，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感动，就像当初我们在传那个戒法一样，那不是一个走过一个形式，而是由自内心发起这种奉行菩萨戒、行菩萨道的心。那我们受的是理解菩萨戒，但其实，那放往菩萨戒能不能受持？其实凡是菩萨所当受、当学的，都是菩萨戒，一切善法。应该都说是菩萨戒、利欲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，你就知道菩萨戒之宽广了。没有，几乎是概，就是所有学的都学。所以，我们诵戒的时候，出家在家诵戒的时候，虽然我们诵比丘戒的时候，出家总啊在家总不能进来，我们诵菩萨戒的时候，在家总就进来。因为那有的是受放往菩萨戒啊，没关系，凡是菩萨戒都是菩萨当受的，那放往也很广， 所以菩萨是敬畏来敬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所以那一份心是热忱的，那动力是无始无尽的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，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啊，我是希望，但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考虑到啊。有的人认为他的戒，我受持不来，我持不来啊。我们这次都要讨论到，如果我无法受持清净戒，我是不是不要受？不是的，这个就是从跟家的问题概念，必须要找回它的源头，戒法的概念。我们不能做到很惭愧，总是戒法它不是个数，戒法它不是个数。戒法是一种扶持你的福报，就像我家的摄影机，就是监视录影机不见了，我的门坏了，我再怎么样想办法也锁起来，要不坏人进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它其实是一种，有的人到了修行，修了老半天都修不上去，然后后来发觉原来是生活上的利于规划没做好。怎么修的修的，他因为基础不稳，所以后来有人修到最后发觉暂时停止，回头从生活细节上开始修。那个戒法绝对是真实活的戒，不是一个条文的戒，是如何防自己不烦恼的戒，是活的。所以戒法持了以后会让你清凉的，你别把它弄错了，好像绑死你了。哎，那不是这个，持戒是清凉的，所以很多人不会持戒，持得一份苦瓜脸。我说你那种持戒法，人家怕看到都不敢持了，你持不出清凉来。其实持戒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所以应该回头。当然，我们这次讨论有没有讨论到这一点？讨论到了，那我暂时不说，免得泄了底牌。我这个大家应该思考佛法，我们太容易留在表象去思考，找回它的源头，你就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。所以哪有不持戒的啊？假如我们最近这边治安很不好，到吉隆坡，发觉进比白天进门也要按锁，入了门也要关起来，哇，很不习惯，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哪个家，他那个是诊所啊，我们住上面进去要有人开锁，他其实里面都已经很多病人医生也在里头啊，进去要开锁，进了门以后要关起来，这叫持戒啊。但是持太紧了，这个就像我们这里要不要设栏杆，要不要？不需要，这里不需要设栏杆，该开没开，该遮没遮，都是违背戒的精神。戒之升起就是戒之到底，它是面对苦集，有这样的烦恼，有这样的防护，什么样的烦恼，什么样的戒法，什么烦恼，什么戒法，它是很活的啊。那明明有这个烦恼，你戒开了错，有这个烦恼你就要遮，没这个烦恼这边别开，它是很活的，很真实的。所以明明这个地方治安不好，当然人要说啊。那我到美国那个纽泽西州，他说他们买房子到现在没关过门，关就是人外出的没关门，人住里面才关。他们平常白天去上班都没在关门的，那治安好啊，关门也怪怪的。所以他们是人住在里面，怕有时候不小心有什么闯进来。那白天呢？白天是不关门的，要搬就让你搬，到现在没人搬过。那我们现在是连在里面，白天也关，晚上也关啊。这个其实无形中就判了无期徒刑了，关在里头，是不是？不过这个就戒法，有需要的你不还不行，没需要的你还干什么？好，我们就简单，因为回答有人问这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谈。 我们谈到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忏悔业障，忏悔业障为什么一时一年发不离心？其实我们现在身上每一个点滴，身上的一切都是因我们过去业力所感应来的。好，我不讲说胖也胖得刚刚好，瘦也瘦得刚刚好，倒霉也倒霉得刚刚好。哎，其实没人跟你争减的，一切业所感应。好，所以这个业我今生所受时，我发觉以现在我们现在人的烦恼因缘啊，其实要持很清净皆不容易，违犯因缘太多，也许重的不容易，但轻的地方很容易啊。好，那即便你现在持得很好，就像我们早上讲持得很好，你难保你过去的业不会现前，所以这时候就有一种我所讲的，就是我庆幸我现在还能身心健康，还能闻法，但我不能心存侥幸，认为我过去不曾造业，我不知道哪时候在我道业未成的时候业障现出，真的是你讲的壮志未酬身先死啊。因为我看待到很多法师啊，很优秀很年轻，然后就重病了，修得很辛苦，你说一下修得来，我记得很多佛法观念是慢慢刻骨铭心被记下来的，积一下子，要是没有旁边善知识，没旁边的道友在支撑你，其实有时候在我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佛学院的校友会，那同时为院长祝寿，在还没祝寿之前先开校友会，先宣布一件事情，看死多少人。但这种祝寿典礼会念出死多少人，大概有生平第一次参加这种祝寿的。校友会这几年里面拿的同学是那个念一串，很多都是我的学生。我不是讲吗？后来有同学就开同学会，他说还是趁活的开同学会，不要每次见面都是有人死才碰面的。好久不见了啊，为什么见面？因为又死一个。要几年开个几次都是死人才见面的，后来他们才说，校长，我们是不是见个面？因为再见，不然没机会的，说不定下次见面又不知道谁死了啊。这个你看，人生无常啊。年纪比我轻的看做掉多少，是。那有时候讲说，在我来讲，我很珍惜我今生的因缘，我非得往生不可，因为我坚持我的无常道，我必能见。我希望，哪里有佛说法，我哪里去。今生在这里学佛，自己烦恼也重，要得到直接能观我根基加以。利益我的越来越不容易嘛，所以记这一年我求生净土，但我这个求生净土也总是要道业成熟，在我道业未成熟之前，我百般防护，所以以前我不怕死，我现在怕死。我这个怕死是怕什么？不是那个怕死，是怕道业未成就走了。这一点我不怕，因为我珍惜我所要到，所以当要死的时候也死，但我一直在珍惜时间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忏悔业障，是因为今生过去世多少业障排队在那里不知道。当然我有了善业，我相信也善业也有，恶业也有，但我不知道我过去造什么业，现在会不会哪时候现前。所以为了成就我自己的道业，我必须发勇猛心，发菩提心，怎么样？从此之后发心来修忏悔，来忏悔业障。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啊，一般来讲，忏悔业障其实一般我们现在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啊，像这样拜，其实不是修道人一路从修行以来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观念啊，这是思想观念啊。这个观念你必须要好好守住，它不断在发泄自己的错误，发泄自己的。
不要修到最后是发现别人的错误，发现别人的烦恼。你不断在忏悔的人，比较容易包容别人，也比较容易往自己内在观察。所以忏悔其实是修道人一路在走的路。所以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讲，初学者积资修忏，刚开始不要想一下修的多伟大，那怎么样？先服务大众，先行一切善法，累积资粮，再过来平日多观自己的过失，多忏悔，要积资修善，积起资粮，忏悔业障，是这样的。初学者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在走向觉悟之道之这个过程里面，第一个先觉什么？觉自己造的恶，这一点最重要。如果你修身修得非常好，连自己的习惯恶习都看不到，我说有时候道理讲来都连做人都做不起，对不起，有时候我们跟他讲到，这个过失怎么样讲啊讲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某某的，我说啊，我在说你呢，你我哪有？我都说了几小时，他进来说以为我在讲别人，说没有呢，我从头就在说你呢，我哪有？我都已经讲很多例子了，例子他总不会说那么巧合吧？他也没感觉呢，厉害呢，这种功夫还是要多练习才可能这样的。我都已经点出来了，还说别人，这厉害厉害，觉性没有，要抓着一个宗教的形式在修，却是忏悔是要觉性的，所以无上正等正觉，为什么忏悔业障的话不离心？是啊，因为你向着觉，第一个觉就觉过失，不是吗？所以在三规里面，我都特别强调刚开始的那种啊，这个往这个对自己业障的忏悔，尽在佛前求忏悔。好，一个人向着觉悟，竟然连自己的过失都察觉不出来，这不可能。好，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他会很习惯的在很多地方往自己维系出的烦恼去观察，这个不容易啊。我们平时在想修空观也是啊，我们修空观经常空空空空空空到外面啊，一直观一切法不可得，结果观到这样，唉，就要这样观，就像念《金刚经》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念到最后啊，谁念啊？我啊，我在念无我相、无人相。就空空空空，什么都空，就是我没空。是啊，那修修修到最后，什么都舍，就是那个最重要的爱没舍。啊，这个往往在哪里？在烦恼的时候，他提醒你，你说舍了吗？你看你不痛吗？对，诸佛菩萨很慈悲的，说因为我修到最后，要到处倒霉。我提醒你啊，没个倒霉处就表示你没放下，为什么？有病症，你要怕。像有一个小孩，有一种小孩子，他是从小生下来不会有痛觉，不会痛。你说他多好，或者这种不会活太久，因为没有痛就不会回避危险。所以经常小孩子好好出去断手断脚也不会哭哦，自己爬回来。手断的脚断了，但不会哭，因为他没痛觉，他不会痛，他不能走就对了，他就这样一边爬回来。你说那多好，跟这个很快死掉了，像这样。所以一个人后来在法的观察的时候，我会讲说，我常举一个例子，我偷盗很明显的罪过，我会罚。那偷防的偷盗不能防贪心，因为贪心在，就算不偷早晚偷。好，防的偷盗，防的贪心，却没防的妄想分别心。有了妄想分别心，必然最境界里面生可爱不可爱心，一生可不可爱就会执着，一执着就会贪，贪了就会偷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偷随时偷盗戒其实很难守的。所以我们在忏悔业障的时候，随着会忏的人，忏偷盗，忏贪心，忏妄想分别心， 所以说最有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王时尊矣。这时候看到了自己的起心动念，看到那份颠倒。你现在有没有过失？没有啊，没有什么过失，哪会没有？你看墙，看着墙就是墙，看我就是我，看你就是你，每个都看得实实在在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每一个实实在在的判断，也让你以后要执着变下基础。我们人很狂妄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怎么狂妄？走起路来踏踏实实，看起东西来真真实实，是不是这样？从来没有一次真实把握，却很妄很大胆说：如我所闻，如我所见，一切当如此如此。谁跟你这样说的？对不对？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很讨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样子，他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如你所见。我如果现在在黑板上画的那个点啊，点的非常细，但远远看是不是三角形？是，其实它只是点点点点点点，你看不到。你说我眼睛看明明三角形，没有，它只是各个点都还没连成线的点排成三角形，但你眼睛左啊，你看不到那么细了。是，你看现在桌子平不平？平的，谁说它平？你要不要去检查？它是高低，用够清晰的东西来看，它就高低了。但你就认为平了，你判断错。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判断错的，但你认为真的，你就很多你没能力判断，你都自以为是的判断，以这个错误的自以为是判断，再做这个基础，再做下一个判断，一路判断皆错。我们最大的错是没有我，只我，从此以后轮回。你就算知末地方都对对对对对，最重要的我没断，都错错错错错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为什么要忏悔？所以我们这里所讲的这个地方讲说，那个连五戒啊，我忧婆塞戒，忧婆塞戒尚不记住，何况沙弥、比丘啊、菩萨等戒，又不必言语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里面在弘一大师也是，他说连五戒他都很难亲近，因为看得很细。假如我们要把菩萨戒放在里头，那就更细了，起心动念都是。可是他又好，我就像我们那样，那这样很别扭。不是，其实在佛法里面啊，我们一开始就确定我们自己不清净的。但我在戒法当中，我知道他对于我他是道义，他正在防我的菩提，所以我在不清净当中，我热求清净，我懂得忏悔，我就把忏悔当法门，我就把持戒当法门，一路一路让我自己不是那种绑着我，而是从你看注意哦，所有的戒法不是绑住我，注意，所有的戒法是要你断我执。如果以持戒来我那个持的太辛苦了，持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受持声闻戒法走不出去，他把它当人间戒法在使。其实声闻戒法最为亲近的是因为出离心。但很多人手持戒法手到不会出离，那这里面持戒有问题。其实我们今天会手持声闻戒法、菩萨戒法，以菩萨戒它必须菩提心跟大悲心为戒体，比声闻戒必须以菩提心为戒体，否则这戒法跟世间就混在一块了。所以当初我为什么要受持250条的比丘戒，乃是300多条的比丘尼戒？我不是吃饱没事干，绑了250条绑在那里，不是，这250条都是为了让我解脱。能持尽量持，大小能持尽量持，他不是要绑着我，他要让我解脱。这个关联性要抓出来，或者让你直接就很辛苦了。 所以这都是直接上的。你看为什么会直接信徒你知道吗？我直接会信徒就是我。你注意他所有问题就在于你的我执，所以刚开始持戒的人会很辛苦。那我们早就知道了，用还用说法，持戒谁不辛苦？那如果你说那我持戒不辛苦，你一定成愿带来的。哎，我那么一块就做持戒不辛苦，那一定烦恼调整好了。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问其名则曰我比丘也，问其实则尚不足为忧国者，岂不愧哉？当知佛戒不受则已，受则不可毁坏。好，那不犯则已，犯则终必堕落。若非自明悯他，自伤伤他，身口并切啊，就是正身心恳切啊，身劣身劣俱下，不与众生求哀忏悔，则千真万劫恶报难逃，是为发菩提心第八义理。戒法有戒法，就像吃药有吃药的，吃药是不是治病？可以，但不当的吃药会不会造成身体伤害？持戒有他对你的守护，但你若故意违犯，也有他的戒罪。所以在这个因缘底下，我们不管出家在家，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跟在家人讲的。为什么？业障大家都差不多，啊，绝不会出家的业障比在家业障重。就业在家在业障比出家重，不会有出家业障比在家重，只是因为他有福报，才他有这个有母亲，所以他受持出家戒法，菩萨戒。但受持了你走这条路，你就要防护他，否则的话由他得来过失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在家也一样啊，我们都有过失啊。正如刚才讲的，哪说话不知道，所以这时候未忏悔业障应该发菩提心。好，及早这个忏悔，我刚才还没讲嘛，就是忏悔业障要增长智慧才能忏悔，因为你看不到那个过失，你就忏不到那里。所以忏悔业障，一个忏悔的过程里面有多少过失，有多少功德？第一个要有自见，才能正分别善跟恶，对跟错，是不是？忏悔者要不是有正确观念，他不知道对错，所以他生不了。我又没错，所以这种人不会忏。一个人，比如说。我只讲一句话，你那有什么了不起？跟他对不起啊！你都不知道，你这句话可能让一个人一生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把他否定了，他从此信心建立不起来，会不会这样？的确有哦。有人，尤其在有时候有的佛法也会这样，因为你不了解，你不了解众生的根性。你光从某一个面，而且是有的人向来吧，这个对很多东西啊，把很多东西看死了，尤其是在有的人持戒持得很严的时候，对某些人把他们讲死了，不给机会，结果从此你把他讲硬了，说你完了，结果就完了，没路可走。没路可走，把一个人的那种向你光明的那种希望打掉。你要知道，你一句话以为自己很亲近，没有，你让一个人的慧命断掉，你可能不知道。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伤人，可以让人家一生都躲在这阴影底下。你说啊，我害你一生，我只是一句话，对不起啊，啊，对不起就完了。好，我们要讲说，你我没用啊，哇，完了！他别的不会修，他偏偏修念佛。你这么一句话，有办法你给他好的话，没办法他这些就卡住了。你讲完一个闲聊的话，一个细论，没用啊。他就说真的没用， 没有就定了，
他本来可以得利益，
就是每一句话没有，以后就找你算账。
这个你不了解。好，我常讲有人念佛没用啊，哪有阿弥陀佛？我说阿弥陀佛没有没关系，佛在可以不可以？阿弥陀佛
那个总有吧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就说阿弥陀佛是编的，释迦牟尼也没关系，有没有？但我只要佛随念，我以佛真智意念佛种种功德，依如来意，依如来正法，依如来所生随喜心，我管你有没有阿弥陀佛。假如他能依这个施舍，其实佛法哪一个不是施舍？哪不是应众又重视应众生的因缘？结果你不了解佛法道理，你继续用，就让他执意对佛随念的修学。你说有没有过失？我说很多东西你看不到，你起心动念当中，其实你可能无意中伤了很多人，念及我们可能无意有意伤害人，但业报都在。我今天有幸佛弟子身心健康，又得闻佛法，我不能不面对我的业障，所以我此时应该勤加忏悔，好，下次觉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应该发菩提心，好，下次觉悟，面对我的业障。好，请求忏悔，不要等业报现前在那里哭啼啊！没有。好，这里面他讲说自明明伤啊，那个自明明他自伤伤他，所以不会众生求哀忏悔啊！这是这个我知道业报出来了，又怎么逃也逃不掉，所以对此因缘我们发心发菩提心。再过来，云何求生净土啊？未在此土修行，其进道也难，彼土往生啊，其成果也易，易故一生可至，难故累劫未成。是以往啊，是以往啊，这是以往圣前贤，人人取向，千经万论，处处指挥，末世修行，无怨于此啊。难今称啊，少善不生，多无乃至啊。好，这里面呢、我们就开始谈往生净土。这个往生净土一般现在的讲法也比较偏向比较狭隘去。我前面已经有讲过了。我们如果往生净土殊胜，我最近来谈净土法门很殊胜，但它有一点很难。它又很简单又很难，难在什么？难信之法。它很难信，因为你接得不大的。但实际上我若从法理来看，我现在讲，我们的身心是个极为无常，被烦恼所束。我们且不谈希望净土有没有，但我先一勾签，我是当然相信净土，但我就姑且不是，因为我必须要从内心的心因缘里面去看。我把这个话，因为你现在处在极苦恼环境里面，所以我就以你的苦对比乐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我常讲净土怎么去认知，当然我们都从西方净土阿弥陀经去了解，但你怎么了解都只是色相，你不容易了解它的功能，怎么了解都觉得有点抽象。其实就像我们在了解灭谛啊，怎么了解？灭谛必须从苦集去了解，了解苦集，苦集灭叫灭。什么叫希望净土？凡五浊恶世之种种浊恶，皆无无众苦处，无众恼处。这个叫做净土，其实就是无苦集之处叫净土。 最苦集为娑婆，灭谛为净土，道谛为念佛。所以念佛当中，你看吗？所以很多人在认为念佛法门有问题。我说你要不要我从阿含经找出念佛正出国，念佛正阿罗汉？佛随念就这么讲了，入法流水当念了。因为整个念佛法门里面，你在阿含经里面谈就是七觉知，从念佛里面广得到无贪嗔慧觉，啊，这个烦恼，然后生喜乐，生清安，生定。他其实整个叙述就是七觉知。后来阿毗昙里面呢，也都是隐居，很多都隐藏了七觉知的内涵。他讲喜觉知，就在讲念佛，就是七觉知。所以他里面隐藏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阿弥陀佛有没有，我就以如来意，以如来意，你依如来意，依如来正法，你的心是不是由爱取有形成一个众生烦恼心，对不对？以五蕴染着缠绵谓之众生嘛。那我现在不让你染着五蕴，我让你染着善法，我让你以善法相应，从以对佛生随喜心，这说其心正直，以对佛的功德生欢喜心，产生法威势力、义威势力。法威势力为什么？你的心被无明灌溉，我现在就用法灌溉你。这个是转世成智的一种妙用，而且我要你观察五浊恶世。我观察五浊恶世，是不是观察身受心法？举手你哦。我观世间实在不可爱，无常变化，这个观空，观苦观空。我观一切相，娑婆世间实不可爱，一切相但是虚妄，这个观无相。世间众苦艰迫，实不可爱，无可爱有，这是无愿。刚刚那里有空无相无愿，这不是三法印？然后他还要你发菩提心，诶，钱包都在里头。所以这里面很多道理它隐藏在里头，很多法门隐藏在里头。那他顺应现在人在很苦当中，一下要观，要修正常道，修厌离，他太苦了，因为他身心极为苦恼，极为苦恼罪业重的时候，你要修很生气的心，你讲归讲，他就修不来嘛。好，坏的修不来，好的总可以吧？哎，让众生有点偷机取巧。虽然有种种罪业，只要好念佛就可以，大家就开始念了啊、哦。可是怎么念都念不来，因为他都讲到一心不乱嘛，要自心心的。结果光这个一心不乱、自心心的，你要是细的彻底，就能达到，否则的话还真不容易。所以我每次打佛七，很多人一心不乱，四个字念个七天，念不一心不乱，你看。所以我才跟他讲，念佛的时候，我一直告诉他，哪里动荡你的身心，哪里观察，你千万不要只抓着声音一直栽下去，重新面对自己对世间的爱着。那你为什么不能一心不乱？你为什么念数钱能一心不乱？为什么念佛不能一心不乱？是不是对佛的价值还没肯定？疑惑就疑惑，好好面对，重新建立对佛的信心。这些都是在念佛当中不断淬炼出来的真功夫。但现在拔掉这个，拔掉这个，就有声音，那怎么丢？怎么选？所以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法，尤其是顺应现在人的根基，这里面其实有没有符合的？如果你弄清楚净土法门的真正内涵，你发觉它其实就是四谛十二缘起，对。当我观察这个说法，所以真正念佛的人，请看过去祖师大师生无生论，净土生无生，为什么？因为就知道直指心境即果的境。直指这个此生彼生的颠倒妄想，当我觉的时候，就一大苦局灭。 所以当我们深刻厌离娑婆的时候，是不是净土就在当下？所以才会讲说，西十方地佛土多远，须臻必行。那些比丘经里面讲说天有多远，他说也是须臻必行。其实为什么万法唯心所现？当我现在具足这个因缘，我的念头一转，比如说地狱多远，也很近啊，你死了就去了。天上多远，你死了就去啊。你说我这样可能像畜生吗？有可能啊，就这么一死就是啊。这个多远，哪有多远？就在一念往了下一念起的时候，希望净土也是。所以我要讲说，当我对世间无一丝毫的留恋，也就是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，所以一心不乱是在于抉择。我抉择一心不乱，我不再动摇，我能离世间所有不可爱处如此观察，不生丝毫留恋，这时候叫一心不乱。其实他已经跟你讲自心心的，自心心的是个对法的充分抉择。对，因为自心心的才能一心不乱，这个我们后天晚上会再讲。但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，没弄清楚的修道观念还在原地啊。所以我们了解他是这个因缘，最主要我们什么因缘？他先守住一个因缘，往生净土。其实有的时候花开见我悟无生，花开见我，你不要马上悟无生，他是花开见我，依然修学佛法，照样还是八正道四圣地，不是吗？我们看经典怎么说，只是一个特殊圣的因缘，就是见佛，诸上善人。你说哪有那么殊胜？你看你从你家到这里，这不是诸上善人，虽然不是西方净土那么善啊，但也比你家善一点吧。这个你今天来这几天还是有帮助吧？啊，还没帮助也不能怪你们，怪我了。对，是不是？你看你选择了一个好环境，你来到这里，是不是也借受这个环境对你的影响？那假如这都是圣者呢？所以那些比丘他进入了五百阿罗汉的身法，你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有他心通的，你知道有什么作用是吗？只要有一个他心通，我告诉你，你连睡觉随便乱做梦都不敢。大家好，什么事？昨天你知道你做什么梦吗？
我做什么梦？
做梦都不敢随便做，何况平常起心动念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旁边都是他心通的，你想你敢随便打妄想？你骂我那不比丢脸？不要乱骂我，对不对？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神通，稍微惩罚你都不露痕迹的，走路都绊脚了。已经是某个师傅有在整我了，因为他有神通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整理啊，可是他就有神通，所以要是处在这种神通具足的身法里面，你能做快，只有一个方式，要么留，要么出去，留一定乖乖的，因为太可怕了，就好像睡在到处有摄影机的房间里，你哪敢做快？对呀、啊。以前我们那个一个长老，我去打禅期的时候，他说大陆以前有那个丛林啊，大丛林啊，他说那种道风鼎盛啊，他说你走到山门啊，你都没看到人，妄想就没了，妄想就没了，就起不来，因为那种气氛很特别，一个很庄严的道场进去，你都觉得随便打妄想都很惭愧。有没有忏悔？以前我们道场有一个，因为他很怪，这个很怪，他以前只是会看到名牌，像我们那个大家乐就是赌博那种，他会看到名牌，所以有一次他看到名牌讲出来，他觉得还真是中了。第二次他讲名牌，很多人就有人开始买，因为在怀疑但买，结果又中了。 第三次他又想明白，哇，这第三次就很多人签了，就中了。这时候第四次呢，连黑社会都进来，哦，大家开始借钱，因为他每次做奖三次都中了，结果大家第四次是投入大笔金钱了，结果没中，之前中的钱没了，就黑社会要追杀他。追杀他的时候，他就躲到我们寺庙来。啊，这个人习气很大，不过勉强配合，因为他我们就看他可怜，不然会被追杀，就躲到寺庙。就一个月后，他要回去，你知道，我当时客师嘛，就送他出去。他走了，师傅，好奇怪啊！我说什么奇怪？我这个人一天开口闭口都三四句就骂脏话的人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这个月一句话都没骂到。你看，因为他中。没有对象让他骂，我们出家了，你怎么会骂三字经？对他所见所闻啊，他恐怕是正要骂的时候，因为出山门习气跑出来，他才警觉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地方没骂到。”我大概因为那个牙蒙出来了，离开山门那个界限出来的时候，烦恼就开始又蒙出来了，他才会说：“师傅，我这个地都没骂。”我们眉毛不是很正常，对他来讲很难。他说我开口闭口的都脏话，没想到这个月连一句都没念。你就知道净土的意义。其实净土就是以我们以菩萨佛的因缘成就一个接引众生。其实它不但是佛菩萨的功德，也是你的因缘感应。其实这个道理跟现在这么一个地方有人发心。成就了这个营队，那我们也发心往生这个营队，就这样。他的意思其实一样，所以基于这个道理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求生净土在我们现前台修行台，因为藏道因缘越来越强，文法因缘越来越弱。像我们现在光我这二十几年啊，之前的出家跟现在差很多。我们外在是很兴盛，其实内在我们都清楚，很衰败的，衰败。所以再过几年，越来越衰。我们看那个，我到书局看啊，很多书局有时候会一大区块是佛教，结果一望眼一看啊，打开一看，几乎很多都是错。所以现在要障碍佛法，根本不要去诽谤你，就是你讲一部经典，他讲一千部假的。就让你挑不到那一本，你著作一本很好的书，我就出版一百一千册放在一块，你怎么去挑到那一本？我就把它稀释成一千份，就这样叫相似佛法，有越来越朦胧了。所以基于这样的因缘，我们才会有一种随着那个普贤十大愿说长随佛学。所以在那个大智度人啊，有的人讲，有的人就学了中观，有的人没什么往生净土。龙树菩萨都是讲净土的，尤其大智论里面很明显的净土，就叫菩萨怎么样？菩萨有两类菩萨，有的人是好佛功德，常随佛学；有一种菩萨是悲心重者，就往没佛法地方去。有两类这样菩萨，对，而且他们积极要成就自身净土，他们要建立净土。所以菩萨是这么一个积极常随学习的，所以在这里面讲说，他虽然容易，他很容易，因为他是处处就是末法里面，在这种经典里面求生净土的经典非常多，他是一个善巧，但这个善巧其实也必须要有条件，所以他讲说少善不生多福乃至啊，言多福者莫若啊直指名号。言多善者多善则莫若八宝大行。其实言多福慈悯啊，这个慈悯里面，我们现在的慈悯也都把它简化。其实在很多佛学念里面，它其实很重视这个。我们现在很多讲法，其实对某些众生来讲它是方便， 但有的人没把要领讲出来，有这个词名变成功课，我常讲叫做功教呢，不是，它是如来意。你如果说啊，你们来了，如来意，如来正法，其实说意念佛法，就是像十住毗婆沙论龙树菩萨说的，念生生佛，念法生佛，从生生佛到法生佛，从观相观慈名观相观想，从观相当中观三十二相八十中啊，做什么？是以色相摄持佛功德，也就是说观相的时候其实已经念到法身德，也就是如来意嘛。三十二相的观察其实就是在帮助你收摄如来的清净功德。那当我对如来意如来正法生随喜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一心被正法所摄，我的心是不是开始净化？所以念如来名的时候是对如来德的归敬，不是归有声音。但因为有的人对如来功德经过听闻佛法他有，所以这时候你跟他讲阿耨慈名他没问题。但对有些他对如来功德很淡薄的人啊，你跟他讲慈名是没用的，那是空教嘛，里面没要。所以我们经常跟他讲如何解说解苦行。其实你看这个道理啊，一个人能咽下心上，其实就势必得到咽下五浊恶事，心上灭道。所以我乐以行菩萨道是灭道地，对灭道地跟灭地的关系。所以念觉知啊，念觉知以什么？以对诸行身观啊，身见诸行过患，身见涅槃功德。所以念佛的人应该是身见说佛过患，身见净土功德，这叫念觉知。所以他有一个深刻的念。所以其实每一个音声代表一个很虔诚的抉择。所以我常讲说，这些音声就像一把火把，照着我的路，也照着我的身心的不清净，照着这身心的虚假。我虽火把是我拿的，但此火把的光也让我知道五蕴身躯的虚假，也让我看清楚解脱的清贪喜的，所以它是同时咽下心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如果我很病很重，那我病很重，我知道医生在哪里，所以我在跑到医院，我病很重，我要赶快就医啊。所以我在跑到医院的过程里面，是不是有哪些念头？就我只管跑吗？不会只管跑，我跑，我跑那么快干什么？我说你不要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跑。当然在跑的时候居住哪个两个，一个咽下心上，就是说赶快跑，不然病来不及救。为什么跑那里？医生在那里。所以在你跑的时候，虽然嘴巴没讲，是不是都产生一个很断然的抉择？赶快跑，不然生命有危险，赶快跑，赶快找医生才得救，是不是同时这样？所以这时候念一念，这叫念佛，不是音声。这音声只是为辅助而已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最大的善在哪里？发广大心。所以在这个游心安乐道里面谈到，以净土佛功德所成就的广大净土功德啊，无量无边。你如何用微小善？没办法成就，就像龙树菩萨所说的，以世间所积集的众善难成菩提之量。你往生净土就是菩提之量啊。他说要你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以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才能刹那间累积菩提之量。是，所以必须以发愿行菩萨道的心往生净土，才能跟净土的功德相应。也唯有发愿行菩萨道的菩提心最容易去除罪障。为什么？它是以觉为发心的，所以最容易。一旦一个人以觉相应，暗色的不相应，我开了灯暗就不见了， 我的内在本质具有光明的本质的时候，暗就不会跟我相应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为什么说花蝴蝶精最容易除魔障，也是这个。所以他讲说，是以暂时圣号圣隐布施百年，一发大心超过灵行修行定解，这个都没错。但问题现在有人在解释他，都把他简化。其实你应该在观察经论里面讲的那一份，也就是说，我以自成心，移于世间，就像说，此大师是唯一大师，我不做二归一；此正真之道，不做其他道，就此道为我唯一归一。其实念佛就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你要知道，真正对三宝的信受是到出果，四不坏心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修这个心，就在修这个心。所以一个人要清净归一是不容易的，要不断淡出烦恼。所以这一条念佛法呢，就是利用这种方式累积你的资粮。所以一个人到现在念佛当中，像我们说一心不乱，你试看看，你假如对世间没有充分认知，你念佛，我要动你的心太容易了。我常举例啊，我们现在都有大火星啊，打的时候要一心不乱，求生净土，说佛不着二世，死不可来，就外面就有一个拿一箱钱，他就跟你，因为他是快递的，受了委托，签个名，绝对不是诈骗，因为是现金，只要签名，你只要拿进去，我交差，你拿钱，请问你会不会进来？一箱钱哦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对，我知道你们都说不会，因为没有。请问外面那一箱多少钱，你就会进来？一万、两万、三万、一千万。我有一次跟大家开玩笑说一千万，他说十五元开那么高，两三万就跑光了。你把大家看得太伟大，不用开到那么高，哎，没多少就跑光了。你看啊，轻易就动了，你那么容易。这还是世间的欲乐无余，如果还用欲界的欲乐哦，如果还色界功德出无色界功德，你连爬都爬不出去。所以要没有相当智慧，于世间里面看清楚，就算再好也是不好。这时候这个心才能一心不乱。临终诸多爱关爱之外，也能知道今生我已经尽力随缘度化，一切因缘此时在哪也拿不起来，因缘已尽。好，我想说，假如我盖庙盖到一半，如果我死了，我会不会怀恨在心？我总是会着身先死，那我不是死完了？我就算盖一半，我也觉得圆满。为什么？我的度化因缘没有到死，我曾经施设这种目标，那我这样做，因缘未尽，不，因缘未到，度化因缘如此圆满，也是圆满。每一刹那都叫圆满。否则的话，你要没有这种证件啊，你会好多遗憾。那临终的时候，各位弟子，你赶快来，我要交代遗嘱。结果讲一半卡住了，哇！哎呀，连交代都不让我交代他，让我这个一生修行到最后到鬼道去，只因为遗嘱没讲完，啊，哪有那么笨的？你就死你的，你管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但很多人就是东牵挂西牵挂，弄到最后，他为何而来，为何而修，他搞不清楚。但这个都讲很简单哦，我告诉你，讲很简单，做不容易啊。没有很深刻的智慧抉择，看不清楚生死真相啊，你说断哎呀。所以我说，我到现在很少看到人死的会笑的。为什么？自心信乐应该是笑的，
对，终于可以走了，哇，好久，这次总算可以死了。我也没听过你讲什么话，对不对？现在说，哎呦，怎么轮到我？都是这样的。闽南话口不理茶香，我那拖拖拉拉的，人家是说终于拍到我，是抢着去死。当然佛教是不能自杀，但一脸空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久远劫的烦恼从此减短。这时候面对每一个来助念的，再见再见啊，看谁看谁啊，哎，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受苦咯，我先走了。可是我看都是旁边的很清醒死的人还在，明明说要功成净土，那么难过怎么去啊？内心没抉择，光声音没用。好，今天就到此了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